欢迎来到生物骇客笔记，我是 Rich。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重新再来讲一下这个减重减肥哈。那标题下的比较耸动哈，在讲说地表最强的减肥方法哈。那为什么说它最强呢哈？因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免吃素哦，免催吐，免吃泻药，不用买健身器材，也不用上健身房，更不用计算卡路里，也不用到处去找低脂的食物产品哈，更不用冒生命的危险去吃减肥药。好，在这集开始之前呢，我必须要先感谢一位特别帮助推广我们这个生物骇客笔记这个 podcast 的一位大大哈，就是 Mula 大大哈，他是 M 观点的主持人 Mula 大大。那他在这个上礼拜这个礼拜三的 Mula Life 中哦，特别推荐的生物骇客笔记这个 podcast 哈，那我们再次120,000分的感谢他哈。好，那好，那我们回到这一集哈。我们讲这个地表最强的减肥方法，我相信大家因为都看到这个标题才会进来的。我为什么会选这个标题，是故意的，因为自从 Mula 大大带了一些新的这个听众进来之后呢，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对于减重或是增肌特别有兴趣。我猜是减重啦，减重应该就是千古难题的，大家对这个非常有兴趣。那再加上上次我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敷衍啦，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之前在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时候想说已经讲了很多，因为减重的方法不外乎就饮食的方法嘛，那讲了非常多，我已经想说讲了好几次了。那这次再讲到减重，就想说大概讲一下就带过去。但是事实上我发现可能大部分人对这个非常有兴趣，那也许他没有去，也许你没有去再去听到前面的几集啊。那我就这边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了。那我认为呢，地表最强的减重方法有两个，第一个叫做低碳饮食，第二个就是间歇性断食，低碳跟断食。那我个人比较觉得有心得的是在做低碳的饮食。那低碳到了一个极致，极低碳水化合物的极致就是生酮，生酮饮食。好，那什么是，我们现在介绍什么是低碳 low carbs， 就是所谓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碳水化合物你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它是糖分，它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糖类，那个糖不是这个糖果的糖，它是左边一个酒酿造酿的那个左边那个酒，然后右边那个糖，糖炒的糖。那这个糖类是一个这个化学物质的简称，也就是说它其实它的化学结构里面呢，不知道碳嘛，碳是 C， 那水是 H2O， 所以它通常是有几份的碳配上几份的 H2O 啦，就跟碳水化合物。那你在很多食品的标注上面，除了脂肪以外，它会标注碳水化合物的成分的比例、克数、重量是多少啦。那这边在讲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就是说你必须在你的饮食当中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到非常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程度也不是说非常低啦，你要尽量降低啦因为目前的这个国民健康署或是美国的心脏美国心脏医学会啦建议的这个每餐每个人在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摄取上面其实蛮高的大概就50%到60%，就像你吃便当一样你一半的这个体积都在装饭上面才是配菜跟主菜啦那所以说我们这边在讲的这个减肥的方法非常有效，我个人试过非常非常有效那但在最近也非常红啦，很多人都在出很多书啦，不管是 国外的美国的或是台湾的，一大堆人在讲生酮饮食。那我们这边讲的低碳水化合物的这个饮食，也就是你要去降低这个碳水化合物啦。那碳水化合物又是什么呢？其实碳水化合物是蛮常见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能量的来源，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的话，人体其实可以从这个蛋白质跟油脂类去生成这个获得需要的能量，也可以生成它葡萄糖啦。好，那碳水化合物包含什么？这边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常见的就像是列举，这是我查 Wikipedia 啦，他这边写包括水果、汽水、面包、意式、面食、豆类、马铃薯、稻米跟麦类，反正这些你常常吃的主食啦，吃麦啦，吃面啦，吃面包啊，吃馒头啦，吃汽水，很多含糖的饮料当然都是这样啦。你比较 常看到的这个市面上的东西就是什么可乐汽水啊、手摇杯啊、含糖的咖啡啦，这些是含糖的饮料啦。那所谓的低碳水化合物 low carbs 啦，就是把这个饮食中大幅度的去降低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所以你不能去喝含糖的饮料，你不能喝汽水，不能喝可乐，不能喝有糖的手摇杯。如果你要喝手摇杯，你就要喝完全无糖，不要相信那些所谓什么三分糖五分糖，那都骗人的，那一样放很多的糖在里面。好，包括你喝咖啡的时候不要加糖，也不要加奶精，那奶精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成分。 那如果你是加牛奶的话，牛奶里面一样有这个乳糖哈，乳糖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也蛮高的哈，所以你去吃牛奶哈，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哈。再过来就是淀粉啦，比较常见是面包啦，大家很多人很喜欢吃面包哈，面包很好吃，吃米饭哈，我们主食是米饭嘛，马铃薯、地瓜哈，甚至这个煮熟的红萝卜哈，都是非常高都是算是一个淀粉类啦。所以你今天要从这个你的饮食中把这些东西剔除哈，不要讲剔除，减低哈，降尽量的降低哈，你才能够做到所谓的 low carbs 哈。那如果更极端一点，所谓的超低哈，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就叫做生酮饮食了哈。那它必须低到什么程度？低到 5% 哈，5% 以下的碳水化合物。所以你大部分的时候你会去吃这个蛋白质，就是蔬菜哈，你然后再去吃这个油脂哈。那生酮饮食比较在意的是说，希望你吃更多的油脂哈，那很低的碳水化合物啊。那很多人就会说，哦，这个吃生酮饮食很疯狂了哈。啊，这很伤害身体吧？你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子乱吃哈，很多哦，你这样乱吃，你胆固醇会很高，到时候你心肌梗塞哈，你到时候会脑中风、心肌梗塞、各种心血管疾病哈，好，那什么的什么东西都拿出来恐吓哈。但事实上是这样吗？哈，几百万人吃过啦，当然，我必须讲哈，生酮饮食是一个非常极端，跟你原本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的，它做一个剧烈的改变的时候，你对身体上会一定会有影响。那我们算是比较严肃来看待这个 biohacking 哈，它算是很常见、很常用、很入门的一个 biohacking。那每个人对它的这个反应可能不一而足，不一样哈。那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后面会讲了哈。那我们现在讲了哈，在胆固醇好了，很多人在讲这个生酮饮食里面你吃了很多油是不是就会增加很多胆固醇，但事实上不是，套句古癌的一句话 surprise motherfucker， 你吃油进去 就不是变成油累积下来了，你就很 surprise， 你吃糖反而会增加你的油脂，增加你的肥肉了。如果你今天是吃油，吃了很多的油反而并不会囤积成油，因为你的血液中或是人体里面的胆固醇大部分都是透过这个肝脏来生成的，而不是直接从外源外面摄取的油就直接累积下来，外面的油就变成你的油，这不是这样子，没有那么简单啊。人体如果那么简单那么的直观，那就很不需要研究，通常是跟你直观想象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那大量的研究就显示啊，胆固醇并不是外面吃进去的，通常是肝脏自己合成的，好吧？那再回来这个低碳呢，好，那如果你今天是不想要那么的极端用到生酮，其实你事实上你只要开始测试这个低碳水化合物，你就大概可以看到一些效果，因为其实很简单，因为在现在目前的饮食里面呢，很多好吃的香甜的都有很多碳水化合物，所以你把这些东西不吃，你其实可以降低很多不必要的热量摄取的。那 你降低了这些热量摄取之后，你还需要饱足感，所以你会去吃油脂类，你去吃蛋白质类，就吃肉类，吃肉吃油。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你当然还要均衡啦，因为很多的蔬菜你还是需要去适当的摄取，里面很多微量元素你还需要摄取，因为你已经有很多的食物被排除了，你没办法去吃，包括一些根茎类的食物，它本来也会有些微量元素的营养，除了它淀粉以外，因为你不能吃，所以你排除掉那些营养，你必须要从其他的叶菜类蔬菜类去补足啦。好，那再回过头来，我们就要问啦，既然很多人都在讲生酮或是讲低碳对减重这么有帮助，那它为什么有帮助？我只知道可能有帮助，那我们从很多的研究实验数据来看，其实做 biohacking 来讲，我一般来讲是不太，我就是不求甚解，然后不太想去知道它里面原理是什么，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测出来就这样嘛，那人家已经大规模去做测试，很多人去做测试，而且这测试在不同多方啊，它不是只有一言堂啊，不是一个单位讲的是这样，它不同的研究单位都反复不断的验证出这个东西，那摆明它可能就是个真理嘛，或是接近真理的一个事实嘛。所以说，那为什么要去研究它到底为什么，里面的机转是什么？不过呢，为了做这一集啦，我还是去查了一下哈，那仔细的研读了一下里面是什么哈，那有了解这个东西，也许会对大家比较帮助，就是说大家比较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不是说有人去刻意造假，因为大部分人要去研读这个科学文献的报告，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那常常会报章媒体上面讲到，也许大家不断的被洗脑，而且很多人又跑出来辟谣说，哎，这个这样讲法又不对，那个讲法又不对，那到底是怎么东西是对的哈？好，那只能这样讲说，我们还是要去从这个比较根本的方式去了解，去看一些比较基础的研究，他们在讲说为什么 生酮饮食会有帮助。那很多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研究报告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学术文章啦，学术研究上面，通常他在讲结论之前，他也会前面有很多前情提要，他会讲一些introduction 哈，介绍你说为什么就前面的背景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啊？因为前面他在做这个研究之前，前人已经做过了什么样研究？通常会有一些比较小型的研究，动物的实验啊，细胞的实验啊，或是有其他人的人体实验啊哈。那或什么样不可能不一样的实验，但是他会有一些建议或暗示，走这条路可能会通，做低碳饮食可能会通。那不断的去踩在别人的肩膀上面去做这个演进的哈。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低碳可以减重，或者说超低碳水化合物的生酮饮食为什么可以减重？第一个就是谈到了这个所谓的糖质新生，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糖质新生。糖质新生的意思就是说，肝脏可以利用蛋白质或者是脂肪来生成葡萄糖。因为你今天在做极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的生酮的时候，你已经没有这个从外部去补充这个糖分。你就没办法直接去摄取这个葡萄糖，血液中的葡萄糖就会降低，因为你没办法直接摄取嘛。你胃跟小肠，你的肠胃道吸收进去的东西就没有不足够的糖，因为你刻意的去压低这些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所以呢，肝脏必须要有个平衡。那其实身体其实是可以从蛋白质或者是脂肪里面去做去把它转换成葡萄糖的一个。机转，肝脏可以这样做，它可以这样做，那它会自己去调控，到底你要转多少的这个葡萄糖出来，因为葡萄糖已经不是到处都有，满街都有，不是说你从外面去摄取进来的，你可以让你血糖快速的飙高，要多少有多少，太多的时候再用胰岛素方式把它回收回去，已经不是这样，你已经很缺乏了，缺乏的时候，但是你还是需要，你还是需要一定的血糖的量，你可能不需要很高的血糖，但是你需要一定的血糖来维持你整个生命机转，包括你整个人体的能量的运作，还有你大脑的一些运作了。所以呢，你需要说做一个这样的机制，身体本来就有这样的机制。当你在做这个葡萄糖 glucose deficiency 的时候，你需要去做这个糖质新生，那肝脏在就会开始运作，它自己会去调控，省着点用哈，那就产生这个葡萄糖，因为你已经没有外源葡萄糖，那我自己生成，那我就会调控到它有平稳达到一个该差不多 OK 舒服的一个量了，所以它这个糖质新生，所以你今天去摄取这个低碳水化合物的时候，肝脏本身会去做糖质新生的一个动作。那同时呢，因为你已经阻断了这个很多淀粉，所谓的糖类的摄取，甜的糖啦，或是淀粉类的摄取，所以呢，也阻断了它过多的这个血液中的过多的血糖，把它转换成脂肪的这条路。也就是说，你的脂肪不会生成，然后呢，身体又用脂肪去产生葡萄糖。那在产生葡萄糖这个前面在讲这个糖质新生的时候，它也同时除了外源的从外面吃进去的油脂跟蛋白质以外，它又同时会去燃烧这体内的这些油脂。所以也就是说，你肚子里面腹部的这些油脂也同时会被燃烧，你身体的其他的这脂肪同时会被燃烧来做什么？因为你糖分不够嘛，你的 glucose 不够，它要把它 build 成 glucose 哈，它要把这葡萄糖把它生出来，要做糖质新生。那同时呢，因为你又吃了第三点呢，同时你吃了很多这个淀粉，不是你不是吃淀粉，你吃了很少的淀粉，你又吃了很多肉类，你很吃了很多油类，你吃了蔬菜，你吃完这些之后，其实有很高的饱足感，所以你有高的饱足感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去多吃更多的食物。你可以试试看，你吃油腻的东西跟肉类的东西，其实你没办法吃非常的多。就像你去吃 buffet 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吃没多少就吃很饱了，明明就还满屋子的好料，你还是没办法吃，因为你吃饱，那种饱足感其实很快了。如果你今天是吃那个淀粉类的，或者是吃这个糖类的话，其实它消化很快，血糖冲上去掉下来，通常是 buffet 也去吃个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吃两个小时很常见嘛。你前面吃的这些东西如果是很甜，它很快消化掉，吸收进去，很快你又饿了，血糖上去，血糖又下来，消化其实很快，所以饱足感其实没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吃这个是油脂类的或蛋白质类的肉类的，因为它消化相对比较慢，它需要时间，所以它饱足感可以维持比较久，所以你可以减少食欲。也就是为什么低碳饮食可以减重，就是三个原因。第一个，糖质新生，它会去让蛋白质跟 脂肪去做转换成葡萄糖这个动作。那第二个呢，它因为你的碳水化合物摄取少，你也不会有新的脂肪产生，你又燃脂又阻断新的脂肪产生，那最后呢，你的食欲又下降哈。所以因为不是食欲下降，你饱足感嘛，你就不会吃的更多了哈。所以这三点来讲，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啦。为什么那个 keto diet 或是 low carbs 可以让大部分的人达到减重的效果？那在低碳水化合物上面的好处哈，在生活上的便利是什么？刚好一开始我们 podcast 刚开始就提到哈，它第一个它不用计算卡路里，你不用挨饿，你可以吃的很饱，你也不用吃素哈，因为前面这边讲的就是前面这几十年来哈，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减肥族的哈，到每年都在减肥哈，不一定成功，但是你每年都在减肥，你可能不断的会听到不同新的减肥方法。你要去算卡路里，有计算卡路里的减肥法。你要什么挨饿？你要你先少吃嘛，少吃多动，所以你就挨饿。要么你就是吃素，你吃素食，我想说你不要吃肉，是不是会减肥？那你比较极端的，还去催吐，有些明星会催吐，而且吃泻药，或是你到处去找说，我不要吃这么油的，吃油的好像会让我很胖，所以我要去吃低脂的食品。我看去看，我喝牛奶，我要喝低脂的，我吃什么都是低脂的，那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吃减肥药。现在减肥药冒出很多争议嘛，各种减肥药跑出来，又下架，跑出来又下架，被 FDA 上架之后，后来发现很多问题又下架。那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很讨厌运动，所以但是你其实研究做出来，之前有提过这个，在这个科学人 Scientific American， 他有引用的，我忘记什么文献了，反正他的这个封面都在讲说，运动未必能够减重，那。未必的意思就是，其实减重大部分还是在靠饮食，所以你今天就算不靠运动，运动上有很多其他的好处了。我们之前有讲，你还是需要运动，但是你如果单纯做这个减重，你只要达到减重的效果的话，你是不需要其实不需要去靠多大的运动量就能减重，完全其实只要依靠饮食就可以了。所以这很多好处嘛，为什么他在生活上有这么爽这么便利哈？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世界上我觉得目前为止最强的？地表上最强的减肥方法。OK， 那在健康上有什么好处？刚刚讲的就是说你生活上很方便嘛，什么东西不用去限制东限制西。但事实上 ，keto diet 或者是 low carb diet， 你是 eliminate 掉很多，排除掉很多不同的食物。那些食物本身可能都是junk food， 就是垃圾食物。你本来排除掉，对你的健康本来就有好处。那同时也可以降低你这不需要的精致淀粉类的摄取啊。那在健康上会达到什么好处呢？包括这很重要，包括你的腹部脂肪，因为不是每个脂肪都是一样的，身体上每个脂肪，你大腿脂肪、屁股脂肪、腰部、腹部、肩部、手臂上的脂肪每个不一样，那最难消的就是腹部脂肪。而且腹部脂肪的很多研究在指出，你的腹部腰围越大呢，你的慢性病发生的几率越大，未来这个各种原因死亡的几率也越大。所以你要去减腹部脂肪，其实相对来讲都非常困难，尤其是稍有年纪的，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大概是多少年纪，我相信大概就是三四十岁这个年龄层啊。那你今天如果超过四十岁到五十岁这个年龄层就开始要养生了嘛。我相信大家会注意这个养生或是 biohacking， biohacking 也许大家会稍微年轻的人也会有喜欢有兴趣的。那今天讲到腹部脂肪，也许有些人从小或从年轻的时候肚子就很胖就而且越来越胖，就越来越瘦不下来了。所以在透过的 low carbs 或是 keto diet，这样子去减掉腹部脂肪其实是非常有效果，因为它非常难减，那又非常有效的话，你就试试看这个东西。再来就是这个在血脂肪里面有几个biomarker， 包括这个三酸甘油脂，包括这个 HDL 跟 LDL。 那先讲三酸甘油脂，在这个 keto diet 里面有很多 research 讲它就是可以很快的去下降，好，那包括你血糖的控制也可以控制的非常好，那甚至有些研究在讲血压也会下降。就整体来讲，它是人体来讲，整个人体是一个一体的，就不会说你只治这个病，不是像药物一样我去压血糖就只压血糖，压血压就压血压，它其实是完全变成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向，让你把所有的健检报告上面的 biomarker 都往正向的方式去 improve。 那包括在因为如果你在吃这个低碳的时候，你真的吃到这个 keto 就是已经吃到这个碳水化合物很低的时候，你的血液中跟尿液中就是会有这个酮体会有 keto body， 那这些东西人体的肌肉、心脏跟大脑都可以 把它拿来当能量来使用。那大脑就很明显，就是说 这样的极端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本来被开发出来是在治疗儿童的癫痫。癫痫是一个儿童的这个脑部不正常放电的一个疾病，那它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疾病的、啊、哈。那如果你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发出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让儿童去吃这个生酮饮食，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个儿童在这个癫痫上面的发作的比率。那包括现在这个很多大医院，我记得我还在看到台大医院，台大儿童医院吧，他们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治疗。那这样的治疗其实是需要住院的，他要求这个儿童需要在住院的时候才做这样的治疗。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是儿童，你需要很多的take care， 你要关注这些很多不同的side effect， 不同的可能的副作用，所以他需要去住院，需要做营养师跟医师不断的监控了。那所以呢，keto diet 本身就可以治疗癫痫，甚至有研究讲可以预防那个 Alzheimer dementia 哈，阿兹海默症。那这几个好处哈，那再回过头来讲到这个LDL 跟 HDL， 这就是比较有争议。今天在吃这个生酮饮食 low carbs 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抱怨说我的胆固醇上升，而且上升到有时候很夸张。那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是你是比较高度反应，就是很敏感对于这个低碳饮食或生酮饮食非常敏感，会导致你胆固醇大量上升、哦、那它这个 胆固醇上升的情况，并不是你想象说好像完全是以往坏的方向走，因为胆固醇其实有分这个高密度胆固醇，俗称的比较好的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俗称的比较坏的胆固醇。那它什么样的胆固醇会上升呢？答案是全部都会一起上升，包括三酸甘油脂，包括这个总胆固醇，包括这个 LDL 跟 HDL。那有些人的三酸甘油脂会下降了，那总胆固醇会上升。那总胆固醇是包括你的高密度、低密度，甚至还有极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说的胆固醇一直上升，但是你在这个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跟中风的风险里面，有一个计算的公式是总胆固醇去除以 HDL。全部的胆固醇去除以高密度的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也就是说你胆固醇越高，你在分母越大的时候，你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降低。即便你的总胆固醇一起变得很高，但是你里面有很多好的胆固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会降低。所以它在整体在跑上去的时候，就是说 LDL 跟 HDL 同时上升的时候，比例不要把它失衡，它的 ratio 不要失衡太多，你其实某种程度在评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会升高那么多。更甚至是有一些研究在讲说，用透过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上升的 LDL 这个坏的这个胆固醇里面呢，你还去细分它有不同的 particle， 它颗粒的大小不一样， particle 的 size 不一样。那你如果你 particle 比较细小，就是比较相对比较危险的这个危险的 biomarker， 但这东西如果比较多，你如果都是比较细小的这个 LDL， 代表你比较高的比例可能会中风或是心肌梗塞，会堵住你的血管。但是你的 LDL 的 particle 如果相对比较大的话，它就是比较中性，比较不危险。那有一些研究就在讲说，透过低碳水化合物去增加的 LDL， 通常都是比较大的 particle。那当然，这个需要更多研究去 support 它啦。那只是说，如果照现在的这个目前的健检报告来看，你也可以去评估比较常用的一个评估就是总胆固醇除以HDL， 因为 HDL 在你在做这个生酮饮食之后，它还是会同时会上升，所以你整个的 risk 其实并没有这样同时的去上升啊。好 ，OK， 所以这边就讲到几个就健康好处，那包括最后一个还有提到就是keto diet 或是 low carbs， 它会减少慢性发炎。那慢性发炎已经证实在很多慢性病上，都会产生，包括癌症，包括心肌梗塞，都可能是因为血管的堵塞，都是因为你可能慢性发炎的原因。所以你在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反而你会降低这些发炎的反应，你那些 biomarker 啊，都会降，发炎反应的 biomarker 都会降低、哦、OK， 但回过头来讲到这么多好处、哦、那我还没有讲到怎么去吃生酮饮食嘛。有了，我前几集有讲过了，不过这边这集既然是特别再重新讲这个东西，就在看说你怎么去吃生酮饮食、哦、既然讲那么多好处，那怎么去实际的操作了？其实可以仔细想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假设你今天去吃一个欧式自助餐、哦、这个例子我可能有提过，你假设你去吃一个欧式自助餐，你今天花了1000块、2000块 whatever、哦、你进去吃一个欧式自助餐，你绝对不会去吃一个主食类的东西，很快就会饱的。所以你想象你在吃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你就想象你去吃欧式自助餐，你应该会先跑去吃什么，吃个比较贵的、哦、你会吃牛肉、 哦，吃海鲜，哦，吃虾类，哦，那甚至你会去吃一些比较不常吃的一些青菜类啊。那当然有些青菜类可能你看起来很 cheap， 你可能就不会吃，但是生酮饮食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均衡，就是你会避开那些主食类啊。你想象这样的话，你大概就可以比较能够想象你如果要吃生酮饮食，它会吃掉需要哪些食物，而去排除掉哪些食物啊。OK， 好，那大概是这样啦。因为这个很细的细项，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描述啦。反正你如果今天去吃一个正常来讲，你去吃一般的自助餐，你就少去拿饭嘛。那你就去吃它的主菜，他吃它的青菜，吃它的配菜。那你如果担心里面调味料有很多的糖，加了很多甜，或是不同的不好的调味料，那你就拿一碗水哈。像我就拿一碗水，好吃的时候就把它涮一涮哈。算一算就是把它过个水，那把那些调味料弄出来，那这样吃的时候相对就会比较 OK。那有可能你会说，油脂类可能摄取不足，因为你在吃这个low carbs 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油脂去取代掉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些热量嘛。那你可以自备一些油哈，比较好的油。有很多这个生酮的社团呢，跟影片都有讲。如果你有兴趣比较 detail 的话，可以去那边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太 detail， 而且太基础入门啊。这因为很多人在讲这个，我们在我们这边讲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反正意思大概就是说你可以准备一个油，很多人会去准备。如果你喜欢橄榄油的话，你就准备橄榄油。有些人是准备这个亚麻籽油，因为去补充 omega 3嘛。那也许你会准备这个MCT 油或是椰子油都可以哈。However， 生酮很多人会去准备 MCT 油。MCT 油哦，这边讲到 MCT 油其实是一个类似外源的一个补充，它可以。就是之前有研究啦，就是说如果你给小孩子要去吃到生酮的话很困难，因为你要吃太少的碳水化合物，小朋友很喜欢吃甜的或是吃淀粉类的东西，所以你要去吃到这种很低的碳水化合物，达到有一个酮体在身体里面产生，尿液里面有，血液里面有，就很困难。所以说呢，有一个比较讨价包的方法，就是你从外面去摄取一个 MCT 油。 MCT 油是中链脂肪酸，那肝脏可以跳过某些代谢的步骤，直接让你比较快速的进入酮体，产生酮体速度比较快。那油脂的分泌啦，反正油脂摄取之后，透过肝脏的代谢，那 MCT 油是肝脏比较容易快速代谢成酮体的一个做法，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吃那么少的碳水化合物，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达到这个入酮的效果哈。那所以你可以去补充一些 MCT 油，这都买得到了，网络上一大堆，因为现在太流行，台湾非常容易买到，所以这东西你就参考一下。如果你就需要的时候，你去吃自助餐，那你把那些它的调味料算掉，你自己加你的油，加你的调味料，你自己看得到的调味料。好，那讲到那么多的好处，刚刚讲到啊，那有多什么样的好处？反正我吃了这个生酮之后呢，或者是我吃了低碳，我从低碳开始，我只要把那些不要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去减掉之后，其实体重就已经不会再往上跑，甚至它微幅会下降。那如果做的比较严格的时候，那个减重的幅度真的很快，其实只要几个月了，只要几个月，80几公斤你就可以瘦到70啊，10几公斤瘦下去轻松简单、快速方便啊，也不一定是快速方便，你当然是需要去 monitor， 去持续的关注你自己吃的食物了。那为什么当初我会做这样子的减重？我想想。我当初应该不是特别想要减重了，我其实比较在意的是，我在做 biohacking 的时候，我其实比较在意的是这个怎么样去增加专注力跟脑力，因为那时候我会觉得说，也许是这个血糖波动过大了，所以呢，很容易就疲累，吃完饭就很容易很想睡觉，你一定要眯一下，否则的话就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张开眼睛的那种精神，你总是要睡一下，那这时候就是觉得说，哦，怎么到处都是这种精神不济，每天都会精神不济，有一段时间就精神不济，尤其是吃完中饭的时候，所以我要想一些解决的方法。那透过这样的饮食，就可以大幅度让我的这个专注力提升。那减重反而是一个它的副产品啊，带来的副产品，我很 surprise， 其实它减重效果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棒，我非常的惊讶啦，就是每几天就降了一公斤，每一两个礼拜你去看那个体重机就是降下来，然后你穿的那个裤子腰带裤子就越来越松，就后来穿不下来，你就要去买比较小的裤子，因为腰部的脂肪就快速瘦下来，以前那个肚子就凸出来嘛，如果超过你我原本标准的体重，那整个人就是从中间胖出来。OK， 好，那讲完这些生酮饮食的好处跟这个怎么样去操作，怎么样操作，什么细节，其实。有兴趣的话，去看各大的这个网站 ，Google 随便 search 一大堆 ，YouTube 一大堆哈、哦。这个反正，要找资料太容易找了。但是我觉得比较少人在提的，就是生酮饮食的一些要注意的一些风险。 还有就是哪些东西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生酮饮食某种程度它是一种治疗，我认为它比较像是，如果是儿童的癫痫的话，它就是一个处方，它是一个 prescription， 它需要透过医师的监控，或是医院里面的营养师、护理师的监控，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它哪些风险。那我们今天就来继续的聊一下low carbs 或是 keto diet 它有哪些风险。我这边有特别整理了最主要的第一个如果你今天是相对中年以上的，很可能会有很多有部分的人会有这个血糖的问题。那血糖问题，如果你发现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已经有医生给你开的这个降血糖的药之后，你在从事这个生酮饮食之前，你必须要跟医生先讨论。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严格的监控你这个血糖的变化，因为生酮饮食太有效了，它对这个血糖的控制非常非常有效。因为根本就是你就不去摄取外源的糖，你的血糖当然是不容易去波动。因为你说你变成你的糖脂，你的糖类都要透过糖脂新生去做控制，所以你的胰岛素的原本的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就是你分泌很多胰岛素，但是身体不太鸟那个胰岛素，就不会因为胰岛素多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糖分吸收进来，变成从这个血液里面吸收到细胞里面就是胰岛素阻抗的这个意思。那你的胰岛素的 sensitivity 敏感度就会增加，你只要一点的胰岛素，身体就会开始做这个糖分的吸收。那你这个时候你就增加，反正就是说你的这个血糖会更为平稳而且下降。那但是你如果因为生酮饮食下降，你又没有同时去调整药物的剂量的话，那它的这个血糖就会降得过低，降得过低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会让你直接晕倒，晕倒在地上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这件事必须要跟你原本prescribe 你的这个处方签这些药物的医生去讨论，甚至你就是去每天要去固定量血糖，而且你的这个 low carbs 的执行，如果你真的还是要做了，你就不要太猛烈的一次跳到生酮里面，而是尽量去慢慢的减少你的低碳的这个程度那你就看到这个你的数值如果降下来，降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可以跟医生去讨论说，我药物是不是可以稍微减量不用压制到这么多不用把你的这个血糖压得这么低。那因为医生也是会担心你太低的血糖会有问题，因为当初就是因为你血糖太高，他才开比较重的药给你吃。今天如果你今天能够透过饮食能够降下来，而逐步的去减少这个药物，如果你的这个透过low carbs 可以慢慢的已经恢复到正常的话，也许未来就不一定需要依靠药物。那这完全还是要看跟医生的讨论，因为他这个是 data driven 的，你就要去看你的这个 biomarker， 你验血的报告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很多家庭用的这个验这个血糖的机器，你自己也可以知道，就是你比较在意自己身体的，你当然就会去收集这些 biomarker， 了解里面的意思你空腹血糖怎么样，还有糖化血色素，我记得应该大部分都要到医院去量了，所以你必须跟你的医师去配合然后去跟医生讨论说，我是不是可以开始稍微减药。所以今天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糖尿病人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注意这件事情，尤其是你在服药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你可以去看这个 YouTube 上面，上次有提过这个台客剧场，他有拍一集也蛮受欢迎的，那个点击率非常高。他在讲他老爸是十几年糖尿病的一个病患，他老爸本身是医师，但是他透过另外一个专科医师开给他这个糖尿病药，跟教他的这些卫教怎么饮食，他都效果非常不好。后来他就是去透过低碳的饮食，甚至就是把他的药物已经降到一半了他本来的这个连。他本来的医生有处方给他要去施打胰岛素，那像看起来是非常严重，还要从外面去施打胰岛素，还要去吃降血糖的药。那后来透过这个low carbs 和 keto diet 就让他的这个药物减到非常的低，应该减到超过一半以下。他是非常 surprise 的，他的医生也非常的 surprise 所以这个第一个要非常注意低血糖是非常dangerous 非常危险的低血糖。好，那再过来就是说。又有一些研究来打脸这个生酮，说你们这些人神经病，这些人很疯狂，你去搞的那很极端的碳水化合物，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都不去吃淀粉。那我记得也有一些医师跳出来说因为引用这个文献，有一个蛮有名的这个观察性的这个研究在讲说，如果你今天把这个碳水化合物压得太低，低于 40% 50% 以下，那因为你现在国民健康署建议就是50嘛，就参考美国的这些官方的建议，你低于50以下，你的死亡率和慢性病的几率total 的死亡率也会开始升高。那这就很吊诡啦，因为你发现上面这个生酮饮食或低碳饮食有这么多好处， 还会这个所谓的抗慢性发炎，导致降低各种癌症，降低各种慢性病的可能性。那为什么你吃的少？那但是为什么你吃的少，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反而死亡率会上升呢？当然这个东西是一个大规模的大数据统计，它也是一个观察性的，就是它是用透过问卷，它并不是一个很算是比较精确，因为一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比较精确的时候是实验的人是跟着这个，他不是用问卷，他就是直接去看比较客观的这个 biomarker 去观察，而且比如说他喂你的食物，他就是直接提供给你，让你在医院或是在某个地方去直接吃。所以说他如果你今天是观察性的这个研究的话，通常来讲它这个证据力相对比较差一点，但是因为它规模够大，人数够多，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来参考，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碳水化合物吃的多，你死亡率会增加，欸，这个很合理， make sense， 我们早就知道这件事。 Otherwise 我们为什么要来去做这个低碳水化合物，是因为我要 get 到这个 benefit 嘛，我要得到这个好处。那为什么你今天吃的越来越少的时候，碳水化合物低到一个程度，低于这个 40% 50% 以下之后，这个死亡率齁，后面它发生的死亡率过了一阵子，几年之后十年之后，死亡率也开始攀升，而且攀升的比这个低碳水化高碳水化合物的那一边还要更多。这个你可以去看到这个研究，蛮多人在讲这个，有些医生在讲这个东西。那后来也是有一个这个作者啦，这个研究作者有时发现，如果你今天去做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low carb 的饮食，低碳的饮食的时候，是去同时去摄取大量的动物性的蛋白质、动物性的油脂，就会容易让你的这个死亡率开始攀升。那如果你今天取代的是植物性的油脂，不要吃那么多动物性的油脂，那就可以去避免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做生酮饮食的时候，并不是无止境的大鱼大肉去吃，而且好像说哇，你看我吃大鱼大肉大很多油，吃猪油、牛油什么油、动物性的油。全部这些狂吃一通，我还可以瘦，又完全颠覆所有其他人的想象，啊，他又可以瘦，那哇，真的太爽了，不是这样子。事实上，它对你的健康还是有些危害，因为你今天吃过多的动物性的油脂，其实除了这个规模的统计，因为他并没有讲得很详细，他只是统计这个得到慢性病跟这个死亡的几率，事实上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其他研究就在讲说，你吃过多的这个蛋白质，也会造成你很大的肾脏的压力。你整个身体其实有很大的压力去需要去排泄这些产生出来的这些毒素啦。所以这个也不意外啦。所以你今天在做吃生酮饮食或是低碳饮食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注意你的这个动物性的蛋白跟动物性的油脂，还有植物性的油脂跟植物性的食物要做个平衡。你还是要去吃大量的蔬菜。蔬菜也是低碳水化合物了嘛，你不要去吃一些马铃薯啊，除了吃地瓜的话，这些蔬菜还是低碳水化合物，你必须要去调配，不能全部去吃大量的这个动物性的油脂跟动物性的这个蛋白，你蛋白质，所以你必须要去调配，这就可以尽量的去避免这件事情。OK， 好，那再过来就是有研究在讲说肾脏，如果你的肾脏太弱了，就是你通常你会去测这个有一个肾脏指标叫 eGFR， 我记得是 eGFR 吧，就是这个反正就是肾脏的一个指标了，它好像是用 creatinine 用这个肌酐酸去换算你的年龄跟这个各种，它有公式去算啦，反正就是它去测肌酐酸，然后就可以看出你这个 eGFR， 它是一个肾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你今天去健检的时候 ，eGFR 他们会去看，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个慢性肾脏病的话，如果通常会低于60以下的话，医生就会去开始要去查你到底肾脏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今天肾脏太弱的时候，你又要去吃生酮饮食，因为你必须把碳水化合物拿掉之后，你又要去吃比较多的动物性的蛋白质，去吃肉的话，会造成你肾脏很大的负担。好，热量也肾功能更差，所以你要非常小心。那一般的人，就算你没有这个肾脏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也可能会增加你这个肾结石产生的风险。那回过头来怎么去解这件问题？就是说你今天不应该去，因为你不吃白饭，今天不去吃白面包，而去吃过多的大量的动物性蛋白质，而是应该去做平衡。你还是要去吃更多的蔬菜，好，然后你喝更多的水，因为你在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较脱水，而且还有其他的机制，就是好像在钙质的部分方面很容易有问题，所以它在这个肾脏里面 产生肾结石的几率也相对比较高。那肾结石是这样，如果你今天有足够的水分的话，比较细小的肾结石生成出来之后，它就可以被随着尿液排出来，所以你要喝足够量的水分，然后甚至因为你会有些营养素没有补充好，也坊间有很多的这个讲法说你还是需要去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吃一些维他命跟一些矿物质，因为你在某些食物被排除掉，所以你吃不到。那肾脏病的病人要小心，如果你真的肾脏太弱，你就考虑不要去吃 keto diets。 你当然你的 low carb 还是可以渐进的去做，你可以稍微降低碳水化合物，第一步就是降低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健康。那就是不要直接去跳到这个非常极端的这个 keto diet。 如果你的肾脏太弱的话，那如果又说你的这个肾脏有这个肾结石的病史的话，你要特别注意，要小心观测它有没有，它会增加这个风险，但是会每个人因人而异啦，所以这个东西也要小心观测。今天我们在做 biohacking 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只看到好处，但就跟一般的人在看包装杂志说，哦，这个东西做得出来，这个东西你去做下去就有这么多好处，这个好处那个好处那么多好处，但是你没有去看到它的风险，这不是一个真正 biohacking 该有的态度。我态度就想说，你知道它的风险，我可以趋吉避凶，我可以 take 它的 benefit， 那我可以 prevent 它的这个坏处，它的这个副作用，我可以都可以把它想办法控制住。好，我可以知道，因为我必须先知道它哪些副作用。好，再过来就是有人去攻击，就是说你在吃这个长期的，不是长期，你先吃短期的这个生酮饮食的时候，会导致你这个骨密度的这个问题，会让你的骨密度下降。那骨密度下降，骨质的密度下降，就会导致你很多未来的这个骨折或是其他骨头健康的一些风险。那这个东西是有点这个 conflict， 有些冲突，就是有些小研究也不算是小型的，它人数也没有很多，就在短期内它会有些指标哈，骨密度的指标会下降，会变不好。但是也有一些比较长期的研究，尤其是那个原本就是生酮饮食来治疗这个癫痫的儿童，他们有去测试10年啊、5年，然后人数相对比较多的时候，他发现骨头的这个健康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这东西是有点争议的。那还是建议，如果你今天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要去监控这个东西。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是长时间在做生酮饮食，或长时间在做 low carbs， 而是我把它当成一个是比较短期的一个治疗。就是说你今天体重过重了，或是你今天要去治疗你这个慢性疲劳，你要去治疗你到处都很累，因为血糖波动的关系，或是你的脑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短期的治疗。当你把你的体重降下来之后，你就不需要那么严格的去遵守生酮饮食的这些规范，你什么都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人生也很痛苦，你还是可以适量的把这些东西加回去，那当然是你要去控制它的分量。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说你因为这么极端的饮食导致了各种原本没有意想得到的一些问题。好，这边讲完那些，我前面讲那些都是我认为比较严重的，那过来再比较轻微的，就是很多人因为体质的关系，我是没有遇到了。他是讲说 keto flu， 就是好像有点像是你得到一个感冒的症状。你今天在做 keto 的时候，反而你会开始头晕，你开始头痛，你可能觉得疲劳，会恶心，会便秘，那有可能就是你因为这样去做，导致身体比较脱水，或是 whatever 的这种电解质的不平衡。所以很多研究有在讲，所以其实，在做 keto diet 的时候，有些人会遇到这种情况，那大部分人建议就像是感冒一样，它是一个身体适应的一个过程，过一阵子它就会好。那或者是说你不需要一次这么极端的去做到这么的让酮体这么多在身体上面，因为你本来有很多的 glucose 在身体里面，你一次把它剥夺掉，那肯定身体会不是没办法那么快适应，所以它这个东西倒是相对比较轻微的一些事情，并不是像前面讲的血糖太低你会致命，会晕倒。好，那最后就是有可能一些维他命跟这个矿物质摄取不足，所以有些人会去在做 keto diet 的时候，会在同时去摄取这些矿物质跟维他命。所以我就想说你既然要知道这么多的 risk， 这么多的风险，那同时你又想要 take 它的好处的时候，你就要一个一个去观察你自己身体会不会出现这些东西，那你心里要有底，就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我能不能避免它变得严重，那等我去得到它的好处。那所以以我来讲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做一个 hybrid， 白天的时候我会去做这个我需要大量专注的时候，我就不要去吃大量的淀粉，我去吃 low carbs 饮食。那晚上的时候我需要比较好的睡眠，我就去吃比较多的淀粉。好，那而且淀粉吃起来有这种爽快感嘛，爽快感就是好吃啊，那你总不可能就是 always 都去吃这种 排除掉一些好吃的东西，那太痛苦了、啊。所以在做这样的 hybrid， 然后得到你这样的好处之后呢，也去避免掉它本来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副作用。那像我就会，我也会定时去监测我的这个胆固醇，定时去监测我的这个肾功能。好，那骨密度的这部分我倒是还没有这个很仔细的去长期的去监控了。那所以说，从这边这个 list 其实可以做一个 checklist。如果你今天做 keto diet 的时候，你要能够减重，但同时要避免你的健康受损。好 ，OK， 那今天大概就讲到这样。好，那最后呢，还是在重复的齁，感谢这个 Mula M 观点的 Mula 大大，他这个非常提携这个我们新的 podcast 的节目齁，因为他也会知道说我们这个没有爹不疼娘不爱，因为我们是新加入的这个 podcast， 我也是第一次做 podcast， 我根本其实没什么经验啊，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那我就请 Mula 大大说能不能够推荐我，我是自己毛遂自荐的，我直接去找他说 Mula 大大能不能以这个前辈的这个角度来提携我们，好、哦、让我们这个新的 podcast 有机会曝光，那如果有新的听众进来，那和大家这个胃口的人就会留下来嘛，那为什么 Mula 大大会来这个帮我来帮助我们这个节目来广告呢齁、哦、啊，那很简单，因为我自己直接去找他，好、哦、直接找他，所以机会是留给这个有想要尝试的人。好，那今天这个节目大概到这边啊，因为 Mula 大大带进来的这些新的听众呢，算是我比较早期的第一批的这些新的听众。那我本来没有预期这么早会有人做一些什么样的留言，哎、欸，后来看到竟然有一个五星留言啊。那现在 Podcast 已经变一个尝试，就是说，我们只念五星，也就是我们只做了 Q&A 哈，就。因为现在第一名就是这个古癌仙梦公主伟嘛，哈，仙梦公主伟他的惯例就是他一定会有 Q&A 时间，他只会去五星吹捧的这个留言，他才会去念、啊、而且去回答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就延续的哈，这已经变成台湾 Podcast 的一个传统了。我一定会，我应该是会延续这样的做法。如果未来各位在听这个我的 Podcast 上面有什么问题哈，那就你就直接来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好，一定要是五星我才会听哈，我才会去看，然后仔细的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如果能回答，我就尽量去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能这样讲啦，我一定会去回答，只要是五星，我一定会去回答了。那只是说我是不是知道的那么详细，再来看你这个问题的是多么的难度。也许有些人是在这方面确实非常非常厉害的高手，那欢迎来哈，那也许我有东西讲错，你欢迎来打脸我哈，我也欢迎有其他人一起来交流。那或许是有些像这个医护人员医师哈。那我欢迎大家来交流，也许我很多地方是讲错，那如果真的东西查出来是有讲错，那我马上就会这个认错、哦、跟大家解释，然后看我哪个地方有什么地方讲错了，那我们再来修正。因为在biohacking 这东西关系到个人身体健康的问题，我们想要的是更棒更强更好的自己嘛，我们不可能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biohacking hack 的不是别人的东西，而是 hack 的自己身体。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唯一的一则五星评价、哦、非常感谢这位大大、哦、五星评价。好，这位是 Gamer 台湾、哦、他讲内容很棒，但是一直出现口头禅、哦、辣后有点干扰、哦、对，他内容讲辣后有点干扰，其他还好，内、哦、容很棒。好，感谢这位这个Gamer 台湾的这位大大哈，来给小弟这个支持哈。第一个五星，而且第一个评价就是五星，非常感谢。那一直讲到啦哈，这可也许真的是我的口头禅了，我其实自己没有注意。那也许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仔细听确实有这样东西。那你说我是不是要这样改呢？我想说应该是很难啊，因为本来就我的讲话的这个口气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尤其是在讲 podcast 的时候呢，我其实有写一些大纲，但是因为在讲的时候其实还蛮需要动一些脑筋去怎么去描述这些事情，那所以脑袋的这 computation 哈、哦、计算能力也许没那么多，那也许在我未来这个讲的越来越顺的时候，口条越来越好的时候，也许就可以避免或是尽量减少这种比较干扰性的语助词或者是口头禅了、啊。好，感谢这位Gamer 大大、哦、Gamer 台湾大大这位这个给我的指教。好，今天就这样，这边是生物骇客笔记，我是 Rich， 好，拜拜。